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我是奥佳，
我是芳芳，
还有你。
这个英文日新月异，最近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新的字眼。
好，
这个叫做 sext，
sext，
对对对，
text，
对。哎，你们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谢谢麦麦还有宝宝。
我的确有看到一个数据，说是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会很流行，就是有些人是说网上我直接可以下载到一些
那就是色情
的一些图片，因为现在非常容易。就你小时候你想要，比如说我在想以前要接触到这些资讯，你有特别的你要去买某些杂志，
对，而且要偷偷的买，
而且还要花，你要花上代价，现在都是免费的了。
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在某种程
没有
技术的落后，我们其实是受保护的，
而且不容易拿到啊，不容易看见。现在你看，
说句实话也不懂，
也不懂，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的性教育不好。你看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现在流行的那种自拍哈，好多那个摆那个 post
很难看的，
都是要性感的嘟嘟嘴，为什么要嘟嘟嘴呢？
那个我就不明白，
他觉得说那个是
瘦脸呢。
对啊，
我一直觉得是瘦脸。
对，
而且你要拍一个好像露一点点，香港人叫做事业线哦，露一点点，而且是从高拍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穿一件比较性感的衣服，那么你就把那张拍了之后呢，你就送给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你用我跟你讲，现在只要直接贴在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贴出来，全天下都能看到。这不是说只有给我男朋友或者
情人来享受，很性感。你看我多性感啊！你就有很多人就是留言说我好喜欢你啊！
我觉得最极致的就是那个卡大山，就美国的那个他们那个家族，不是那个家族出了好几个，就是像是
女儿，
对女儿，然后其中有一个身材特别夸张的，她真的是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上载，就是只是遮住关键部位的裸照。然后后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蛮不错的，另外一个明星啊，就是那个贝克汉姆的那个大儿子的前女友。然后呢，
奥佳，你对这个娱乐圈的事情了如指掌。
我
也是因为现代资讯发达，
也是真是太容易跟踪他们的信息了。然后呢，他就在说，在网上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追踪了你的那个 Instagram， 那你在这个上面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大家都觉得说我很轻易的拍我的裸照，放到一个公众的一个平台上面，大家而且还会因为这个给我点赞。他说你这个行为本身让误导了多少的年轻人？我觉得那个女孩子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
是，
我觉得误不误年轻人这个不是最重要，而是你留了一个底。
他不介意，
你
这个人不介意，
你以后有一天，你以后你就麻烦了。
他
或者你要嫁给一个人啊，他很介意你这种，你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
他和他的丈夫都是处于那种就是要靠这个裸露或者怎么样，就至少这一部分是他们的那个整个他们事业的其中的一个卖点。
我是觉得可能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孩子慢慢长大，然后看他的母亲是妈妈的这样的照片，或者看到自己爸爸把这种照片放在网上，那些小孩是怎么考虑的？
最近好像香港已经选了一个新的香港小姐出来，我就是全部我就看到，就是他以前拍的那个，在他的那个脸书里头的那个
啊，他好像
性感的照片
是吗？
都出来了，
全部都可以挖出来，而且他以前是骂人的话，说的那个脏话什么的，全部
都抓出来了。你就是你怎么要洗脱，你都洗不了了。他甚至说，他马上知道自己要做香港小姐的时候，
已经在那边拼命点了，
再删了，但是已经删不了了，太晚了，
因为他已经人家可能已经有
留了底在里边了，
所以奥巴马真的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以后有兴趣要竞选那个美国总统的话，我奉劝你一句，现在你要谨慎的考虑你在 Facebook 上面发出的任何的一张图片。
你不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人来应征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上他的 Facebook 看。
天哪，
很多的 human resource 的人都是这样，
太恐怖了。
你一上去看你就知道他的证件是怎么样啊，他参加过一些什么的活动，
对，包括他的工作简历有没有问题。
对，而且他说的东西，他是一个很轻快的人呢，他交的是什么朋友，你都大家都一目了然。
你看，不要说这些信息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是跟性有关的一些图片或者是这样的信息啊，你要小心。你看看，连最基本的人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是要很谨慎的。所以我不用 Facebook 很多年，
我也没有 Facebook。那我真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各种电讯资讯，还有社会媒体的这些，我觉得特恐怖。以前的东西你留不下脚印的，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有脚印在网上。
但他们有说也有一个好处，就以前不是人都可以隐婚嘛，现在他说你很难隐婚，因为 Facebook 上面要你选择你的 relationship，
说你可以常常变成 single。
对，然后如果你上面写着 it's complicated， 你女朋友一定会打电话问你什么叫 it's complicated。
其实大家觉得说性感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的照片都是很性感的，就是从上面拍下来啊，嘟嘟嘴，然后你们呢，
你是会觉得是有一些性暗示的？我觉得也是会有，
有挑逗的嘛，有一些的那个表情嘛。
有些人他可能在做的时候，就有些小女孩或者怎么样，他也是觉得说这个是能够有些吸引眼球吧，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个当中的那个暗示会那么强，会不会？
那我不知道了，我是觉得说性感，其实性感说起来好像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中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其实性感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刚才
中性
麦麦你说的那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肉感，
或者是露
出来
暴露，故意的暴露
肉感，但是肉感并不一定是真正含义的性感。我是听有的男士说，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穿的挺包的挺严的，穿一个旗袍，
禁欲的性感，
对，但是他因为你的那个女性，你那个女性的光，女性的那种风格露出来了，
有的时候眼神，
那种眼神
他会觉得很性感。
对男人来讲，可能比那个
露出来的
露这个露那个更性感的多。
不过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啊！我突然想到，你们真的是，因为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像是 Vlog， 那个是个男生，他说你们女生对我们男生真的是，看法非常的肤浅。他说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像你们以为的，我们脑子里面只想的是女人的胸部。他说不是的，我们也希望你是可以跟我沟通的那个人的，你们同意吗？或者你们见到的男生
第一眼，还是
胸部吗？
还是性？有的时候是脚。我问过有些男生，
他是先看脚，
先看脚啊。有些人是看眼睛，胸部是其次的。但是如果你胸部真的很大的话，他就是一眼就是会眼睛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我听说一种说法，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意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男人他先看脸，然后中年的男人他会看臀部，
一直移下去。
但是你会不会就是作为女性来讲，你会觉得哪个男性很性感吗？你有这种感觉？
有啊，
怎么描述一
下？我知道最近 Brad Pitt 和 Angelina Jolie 离婚了，我有多开心。
你觉得他很性感吗？我觉得
他曾经在我心目中是男生 number one。 你知道 Matt Damon， 你是蛮喜欢的吧？
还可以
OK。 我总是我知道麦麦和芳芳我们的那个品味我们不会差男生，
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个 Matt Damon 他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他有说过，他说他遇到过的最厉害的尖叫声和粉丝见到他的那种尖叫，在那个 Brad Pitt 那边前十都排不到。就你可以想，你其实你可以想象 Brad Pitt
差多远。
对啊，
其实我觉得 Brad Pitt 可能就是最狠的。哎呀，我这么一说又暴露年龄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演过一个叫什么，叫 Legend
of the Fall。 Oh my god，
那时候长头发还是有一点性感的。之后我就觉得胡子拉碴，头发乱七八糟的。
那 George Clooney OK 吗？
他就是个漂亮脸蛋儿。
George Clooney 还是漂亮脸蛋儿，
对，是
漂亮脸蛋儿。
而且我不喜欢 George Clooney 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眼睛太大的男人。
你喜欢小眼睛？
对，就是那个眼神要很锐利，但是他只是大，但是没有。
看到没有？我觉得女生，因为最近有一个国内的有一个明星，他是因为抑郁症的原因过身了。然后这个男孩子他过身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我他。 他大家觉得他抑郁症，而且他在网上有写一些他对于娱乐圈的一些看法。他其中的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惊讶，他说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女生，因为国内现在很流行说什么就是哎呀好想上他，就是他直接是把这个字眼直接说出来了。然后那个女生就是现在很流行说我喜欢哪个明星，哇我好想被推倒，然后我好想上他，就非常习惯说这种话。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女孩子父母把你们生出来就是为了让你随随便便的跟一个你完全不认识他也完全不认识的男生随便的上吗？就说那个男孩子他对娱乐圈有很多看法，这是其中的他的一个观点。
说的不错，
非常好，对不对？那所以他不大适合待在娱乐圈，因为所有的女粉丝都只是想上他，不是想跟他有亲民的沟通。但是我也在想，说明现在的不，这件事情是很公平的了。现在就是男生和女生，我也不觉得说一定是我会把这件性啊，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完全只想到男生，女生现在也可以走得非常
快。对，以前我们常常说，男人呢就是性跟爱是分开的，就是说他可以有性。但是他可以不爱，没有爱。那么女生呢，就是不爱就没有性的了啊，就是两样要在一起。那么好像你刚才所说，已经现在是男女平等了。
对，而且我以前是真的有遇到过，我正好去英国旅游的时候，然后我有遇到一个。住在那个我们当时住学生那个宿舍很穷的，然后正好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是一个南非的一个女生，她就跟我们说她肚子里面的小孩是她的父亲是一个现在在法国踢球的一个南非的足球明星。然后我说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当时就几个女孩子就觉得哇是这么 fancy 的事情。然后那女孩子就说没有啊，就是她正好去我们那个地方踢球，然后我就敲门，然后就认识他，然后就有了小孩。就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成
哎，但是你这个例子说句实话，其实不是性和性把女孩子把性和爱分开，他因为是粉丝，他是仰慕。但是我刚才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女生好像也对这个性比较开放哈，这个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影响呢，还是先天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女生一旦喜欢上什么人，这个。传统的，我可能我会认为这些传统的观念又会回来，就是说对女生来讲，可能还是爱更重要，爱对比性。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觉得女生哈，好像现在好像比较性开放，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跨药。好像你刚才你说你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女生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吗？你们没有看到吗？我去敲门，其实回来的时候就是她的一个赢到一个奖了，一个奖杯了啊！我跟谁谁谁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有点问题吧？
我觉得有问题，这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就好像觉得这件事情，他不会觉得说是不对的事情。我在
也不觉得说吃亏了，也
不
没完全没有。
但我刚刚也在想你们两个说到的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女生她会更早的，好像感觉在这方面她的想法会更 open 一点？会不会也跟现在我们比如说电子化了或者怎么样？以前的女生。他根本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性器官，所以某些程度上面不会像男生那么明显的早期的就对于这个性别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意识。很长时间女生在这方面是没有去接触的，而且也没有主动的一个环境或者怎么样去接触，
而且我们不敢谈。
对，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变成有些东西那个资讯就是在那边的，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其实跟男生一样，我有同样的 access， 我也没有那么难，所以变到大家那个好像接触那个知识面至少这一块。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小孩就是男孩女孩，她都有观察，她就会说这个男孩他长得跟我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吧？
我儿子也是这种，就是他会觉得说爸爸跟我一样，妈妈跟我不一样。
对，但他没有在此之后他就没有多想，对吧？他只是发现这两个地方不太一样而已。
对，
可能我想就是现在可能是这些信息太发达了，所以呢，小孩子接触这些就越来越早。那做父母可能在这方面的教育可能有需要，
也要
提前。
因为我有问过我先生，我说那你觉得几岁开始我不能跟我宝宝一起洗澡了？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现在来说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宝宝一起共浴。然后我先生说三岁吧，我说三岁这么早？
快了，
我说三岁我儿子还不会知道我 我是跟他是就是异性，对不对？他只知道我是妈妈。我后来也为了这件事情，我专门去看了一个，就是他说从零岁开始的性教育，就类似于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他真的是在说，你要去意识到小孩子他现在的那个性教育的那个整个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就是有很多现在小孩子性侵犯的一些问题，所以你要更早的告诉小孩子你身体的哪些部位是要保护的。
对，
我记得麦麦你之前有说过一个，
对，说穿了衣服，衣服有盖住的地方就是
不可以碰，
所以不能碰。
对
啊，对，我觉得至少这个我已经就麦麦跟我说完以后，我就回去跟那个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
说了这话了。对，就我不知道他听懂多少，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要去幼儿园，
这个是硬教的啊，就是他要记住，他不一定不明白啊，没关系，明不明白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说至少他要先掌握一个我的身体的界限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
这个倒是很重要。
然后我再慢慢的跟他再大一点，告诉他，哎，现在因为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看到，因为在家里面我们会 kiss kiss 啊，然后什么亲亲啊，就是他是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他出去看到其他小女孩，他也会啊，但其他小女孩的爸爸就很生气啊。
最近这么点小男孩过来亲他女儿，应该没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爸爸们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亲我女儿？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亲我女儿的那个男人，你怎么可以？小孩子这个真的，
但是你很难教他到某一个年龄，你说现在就不可以亲，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现在就是这样跟他说，我说那个姐姐或者那个妹妹，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很想跟他一起玩，但是如果你要拖他的手或者你要去亲他，
太严重了吧，
真的，他真的会脱手，
那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我说你要问他愿不愿意，
可不可以、
因为你不知道现在那些女孩子的爸爸有多紧张，
很紧张。对对，
他们当然知道都是朋友的，就是大家好朋友聚会嘛，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真的会说，哎，我看着你哦。真的
好可怕，
真的是，
可能我一直养的是女儿，所以没有这种
意识。对，人家爸爸就是爸爸是就是说看着我
儿子，如果别人的儿子来亲你的女儿、你高兴吗？
我不会反对啊。
那他爸爸反对吧？
那我就不知道。
对，你要回去问他。
但是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因为我女儿不跟男生讲话。他的界限非常明显的，他我们的一个邻居都一起上学了两年，他坐在一个出租车里，他不跟他讲话，
好酷哦！
他知道他是谁，听见他说话，但是就不给他回答。
哇哦，
这个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成长过程，就是小孩子是有几岁几岁年龄段，
跟男生女生是分得很开的，我们也经过那个年龄，而且在学校里头也要画一个界限嘛。
那我也想问，就是因为芳芳，你的小孩。他已经就是在继续的长大了，
对，
你怎么样跟他聊性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这个做的不是太好，因为我女儿八岁了，但是就是说基本的教育可能就是在他慢慢长大中有说过啊，就是男生女生不一样，这个是正常的。然后像麦麦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衣服遮住的地方不可以碰的，除了妈妈，我会告诉他除了妈妈，
因为你还要帮他洗澡，
是吧？现在开始自己洗澡了，所以更不用了。但就是说，尤其在学校或者在外面的环境中，不认识的人，你就要大叫，
而且认识的人，你也不能帮他碰，
对
对对对对
对，除了谁就不可以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挺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你不能时时刻刻的保护他。
但是如果我们好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少女，他们在聊天，或者是你女儿以后长大了，如果他的那个性观念，你怎么说？哦，有的时候到应该要到结婚的时候啊，才有一个性关系。这种我觉得说很难教。
我也觉得是。
我在同学之间，有的时候我同学好像在那边说啊，我曾经跟谁谁谁好像性经验很丰富，他觉得很光彩。那我也不敢说，因为我很怕说了之后他说你没有人碰你吗？所以你就说不应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真的很令人害怕的。
但倒过来说，就是也是现在这个观念啊，现在有些女生她会有一些误区，就是她会被一些所谓的一些说法给说服了。
对，
其中就包括你刚刚麦麦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哎，我没有人对我这方面有兴趣吗？当我如果
就是
没有性经验的话，对，那还是我如果跟我男朋友没有这样的行为，是代表我不爱他吗？或者我男朋友会不会认为我不爱他？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女生她所面对 对的一些谎言。但是有些时候在就是青少年，他可能或者不一定是青少年，就是很多女生她有时候甚至是为了挽留一段感情，她以为用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就可以挽留。对、我曾经听过一个辅导老师，他说少女们呢就不应该看太多的爱情故事，少男们呢就不要看那个网站，不是性的网站。他说女人哈，就是少女们哦，她很少是一直在看那个性的网站，
对
啊，但是他们看爱情故事，
因为女生
那个伤害是一样的，
容易对文字有反应。
那么你看了那个性的就是爱情的故事，或者你看电影，你爱我，我爱你，到时候就是床上戏了。
嗯
啊，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应该一个爱的表现，
嗯，
所以男生就常常跟你讲，你不爱我呢，
嗯，
所以你就不跟我上床，
嗯，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培育孩子，当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哈，就培育孩子这个对自己的这种信心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你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对
，peer pressure 就是别人这么做，然后你就
你的好朋友都已经、
啊、
就有经验，然后你跟他们没有办法聊这个话题了，
对，
怎么办？
对，
嗯，所以其实是很难的，
是，
而且电影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给我们的那个是错误的一些观念，一个观点。
而且我发现啊，这个一看暴露了我看了很多爱情小说的事实，就是
我也看了，
就是我发现就是不过我是这个倒是看了一个分析，是关于那个外国和那个亚洲，你去看普遍的一些爱情小说的一个分别，其中有一个价值观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就不敢说全部，但有部分的那个外国的爱情小说，你去看那个女主角的性格，通常会比较，就是她会比较容易 say no 的一个性格，有很多他们会崇尚一些开朗活泼，但是非常坚定的女生，
对，
就容易塑造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一些很好的名著也不一定是说哎，但是它有爱情的成分。但是在说很多亚洲类的小说现在非常喜欢的是那种被强迫的，或者说是就是愿意委曲求全的，就是说很多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角色在那边。
嗯，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价值观就也容易传达给小姑娘，然后觉得说哎，不是，但是当然这样说也不是，现在因为很多男孩子也是在受伤害的一个阶段，
好过来了。
真的，你知道现在男孩子的妈妈才比较担心，尤其在香港，有多少个都
是
家里面的，因为工人都是就是帮手，
还有这样的，
都是女性，所以说有非常多的，其实是很多上法庭的案件，都是因为发现男孩子因为也不懂，然后那个工人就是很多有雇佣就用这个方法，就说啊，你如果不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的话，8岁的小孩啊，
嗯，
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案子刚刚判的，人家说你不能满足我需求，那我就走了。因为很多小孩是跟那个工人一起长大的，感情非常好，然后就被这样，然后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在香港是妈妈们，是男孩子妈妈比较害怕，
在国外也是，
也是啊，
他们反而不是工人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说性侵犯的时候很多都是找男孩子
受到，
找男孩子，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世界很公平了，不是没有说谁比较少担心一点。
我怎么感觉这世界危险遍地都是危险，
就快点要回火星去吧。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有朋友问呢，家庭性教育应该包括什么才够完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不要把性教育单单规范在如何进行性行为这个框框里面，更不要把性教育变成了性生理教育啊，就是单单谈啊性器官的发育啊，女人会有月经啊，男人的身体也有什么变化啊，到底什么是怀孕啊、分娩啊等等，不是单单谈这些。真正的性教育呢， 应该包括了上面这些内容，但是它也包括了男女两性的身份认同、心理变化和成长，男女角色的确定，两个角色如何配搭，互补长短，两性的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性教育。所以啊，如果你问家庭性教育应该包括什么才算是完善呢，我想这张清单呢、应该是很长很长很长啊。不过呢简单来说，既然是家庭性教育，那当然就应该是在家庭里面开始啊，而不是在学校或者其他地方开始。那么到底你说几岁的孩子才开始是最恰当学性教育的呢？有人以为应该等到起码12、13岁吧，青少年的时候才开始。其实不对，我认为呢应该越早越好，可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你可以让你的小孩子从小就跟你一起洗澡啊，比方是1岁或者2岁的小男孩，他可以跟父母亲一起洗澡，把自己的脱得清光啊，爸爸妈妈也是啊，脱光衣服一起洗澡。那他很自然的就会发现，他的身体跟爸爸妈妈不一样啊，他就会问父母呢很自然就可以回答他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性教育了。那这一方面呢，我想很多中国人呢都不能接受，或者呢觉得不习惯啊，很尴尬啊。但是我认为呢这是好的，因为你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啊，从你教他们关于性的事情由你开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此呢做父母的自己先要撇开一些成见，先不要感到不好意思啊，尴尬，要尽量的开放自己啊，跟孩子谈性，孩子们就能够得到好处了，得到益处了。那你只要呢按着他们的理解能力的程度去讲就够了，讲得太深了他们根本接受不了，不懂。有一位专家曾经说过，他说家庭性教育就像喂孩子吃东西一样，你不需要喂他太多，只要喂到他吃饱就够了。就是说呢，你只要满足到他们的那个程度的好奇心就已经够了。这么说来呢，其实我们先要装备好自己，先要具备清楚正确的性知识，要对孩子增加一些了解，这样呢才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年龄和理解的能力去教育他们。我最反对的就是父母根本不懂就装懂乱说一通，又或者呢为了避免尴尬呢不想让孩子追问下去，于是呢就随便的编故事来骗孩子。比方常常说那个小孩子呢是从石头里抱出来的，因为孩子问妈妈爸爸我是从哪来的，他们就说在街上捡回来的。那这种处理手法不但是没有做到好的性教育，更让孩子对性产生不必要的好奇心，将来呢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太好的性活动来。好了，说到这呢要结束了。罗老师说呢，谈到性教育本来学问多，与其向外求，家里可上课，从小见裸体不必感羞耻，坦白说真相，化解疑虑事。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很久以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一位 hero， 人们相信 信他会带着真爱来拯救自己。会不会是我发现的你静静地守着我？